不少学者做一个研究，他问一个问题，当人是很痛苦，遇到有困难，去接受心理辅导的时候，单凭倾偈去听他讲，是不是可以解决人内心一些问题呢？心理辅导有用呢，就抑或没用？一个叫做 Dr. Greg McHauser 的人，他研究过，他看过很多的研究，他就做出一个这样的结论，说很多的研究发觉呢，是大部分人觉得经过心理治疗之后呢是有帮助，大概 70% 的病人觉得呢他经过了心理辅导呢他有很大的帮助，但同时有20-30% 的病人觉得不单止是不能够帮到他，反而仲衰了。即是说呢，心理辅导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他可以是很帮到你，但是做得不好亦都可以能够是令你更坏。跟住第二个问题，他们做一个研究就说，是什么的辅导方法去最能够帮助人呢？坊间里面有不同的一些的辅导技巧，有些叫 CBT,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有些叫 Client Center, 即是病人做中心，有些是心理分析 Psychoanalysis, 有些 Strategic Therapy, 坊间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做心理辅导。这个研究结果就告诉你，不是很大分别的。什么方法不是最重要，那些方法不是最重要，除了某一些是特别，某一些是特别有用，譬如好像一些的所谓 panic disorder 呢，这个 CBT 是比较有显著的果效，但其余不是很重要。但是呢，他们就发觉一个研究发现一样东西，不是个方法，是个辅导员本身，是一个什么辅导员，是直接影响他的辅导是有效还是没效。这个辅导员是不是有具备一些很重要的条件呢？他是可以聆听呢？他是敏感人的需要呢？是不是一个很热诚的态度呢？是不是一个很 genuine, 是一个很真切的呢？是不是一个很英文所谓很 warm 的 personality? 这些是影响一个人很重要的。事实上我会觉得在所有服务的行业或者是一些帮人的一些专业里面，无论是社工无论是辅导无论是心理辅导无论是牧师甚至是医生医护人员，其实你会发觉一样东西，人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回我自己，我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的印象比我很深刻的。老实讲呢，他的上堂他的讲学呢不是特别的出色，但他为人是深深感染了我。这位就是罗香林教授。我记得有一次上完堂，他就跟我说，苏永瑞，你来办公室见一见我。我想想，我是教授召见，难道我做错事？我想想都不是吧。于是我就上去办公室，他见到我的时候，他说你坐啊，咁我坐低。佢就喺书台里边攞咗一本书，系最近佢嘅新著嚟嘅。然后就同我讲：啊，苏永瑞，我送俾你。哇！一个教授叫我去办公室，然后送本书俾我，真系受宠若惊。咁当时我又后生又唔知啦，就喺面前揭嚟睇下啦。一揭咗第一页，不睇犹自可，一睇吓咗一跳。他第一段写点咩？荣瑞吴兴指正弟香林镇。我是咩人嚟㗎？我是学生，直接慕名，一个好出名嘅史学家，居然之间话荣瑞吴兴指正，然后弟香林，真係受宠若惊。事实佢唔係只係对我，就算对一啲唔係好专心读书嘅学生，都诸多嘅鼓励。佢个为人带给我有很大很大的印象，所以以后我送书给人都是加上这句什么指正又是荣瑞竞争，很重要啊。事实上如果我们做传道人又好，我们做对人的需要，如果不是很敏感，不是所谓有这个同理心，不能够去体谅明白人的需要，是没有人情味，眼硬崩崩的，将我们所谓的理论、我们的知识，甚至我们所谓的真理加诸人的身上的时候，是一件极之极之残忍的事。所以我的题目叫做 没有人性的括弧圣人。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我们第一个小孩子出世的时候，我太太驮住阿海仲，在八个礼拜的时候，有一天星期三晚，我和我太太吃饭，那时我们在美国的费城在神学院读的书，吃饭的时候楼下就有一个太太就敲门，我们敲门，原来是一个我们认识的太太，她第一句问题就问我太太，她说 Doris 你以前有没有患过德国疹？我很奇怪为什么她问我这个问题，那我问她发生什么事，她说她的 BB 刚刚今早看医生就发现她患了德国疹，我太太在两日之前呢去凑过去，她就知道我太太是有心计，一个怀孕的妇人如果是染到德国疹就很危险，个 BB 受影响好大，於是我哋嗱嗱声打电话俾医生，医生话首先要 check 下佢以前有冇患过德国疹，因为以前有过就唔使怕啦。第一次 check 咗之后，佢以前冇过德国疹，即系话咧佢有可能今次会染到，然后再去验一个星期之后先至有结果。过一个星期惨啦，我哋两个真系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好辛苦。我翻学。我就将我自己的心里面的挣扎，将自己的恐惧话俾一位同学听。一位同学点同我讲？佢话：你知道我哋基督徒唔应该做堕胎嘅，你谂都唔好谂要做堕胎，呢个系犯罪。跟住就俾我一个嘅 lecture 讲堕胎点样唔啱，点样唔啱。我听的时候我真的想一拳打下去的面上，这么好人性，我以后都不会再跟他说任何东西。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些神学理论？现在是不是你去 lecture 我的时候？我现在需要是不是你跟我讲给你听这些这样的这些所谓的真理的神学真理？我现在需要是你聆听去了解去附纳去代祷去体谅，而不是给一个的神学的课堂给我。但我想往往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或者我们往往觉得自己拥有真理，我们不会顾人家的感受，也都不会理人的处境，就将我们一套是硬崩崩的是加诸人身上。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约伯三个朋友不远千里而来去探约伯，去安慰约伯。他们知道约伯一时之间失去他的仔女，失去他的财产，失去他的健康，失去他的尊严，什么都没有了，在瓦砾当中是拿个瓦片来刮自己的烂肉。一个有钱佬，一个有体面的人，沦落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圣经怎样记载？他们看到约伯的时候，人似人似鬼不似鬼，就放声大哭，撕裂自己的衣服为约伯哀哭。他和约伯在这里坐了七日七夜，一粒声都不出。你想想这一班的朋友，你说对约伯有没有爱心？绝对有。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可以不远千里而来去探一个人，又可以坐在这里七日七夜一句说话都不说？不会有很多好像这些这么有爱心的人。他有没有同情呢？我们相信他有同情心，绝对有。他懂不懂神学呢？绝对有，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为什么他会帮不到他呢？约伯说你们安慰人反见人受烦，你说的令我更痛苦更受烦，为什么呢？一个原因，他完全不体会人家的感受，只是维护他自己所谓的正统神学。我们看一看第十一章，所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值得我们去借镜。借镜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不要跟他做。首先我们看第一节至第四节，第一个很重要的他理论，他就想告诉你，约伯你有罪。拿马人所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说，岂不需要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做声吗？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是我的道理纯正，我在你眼前洁净。 所发，他怎样回答约伯？两件事，第一件事，你多嘴多舌。多嘴多舌这个字，希伯来文是撒伯泰焉。撒伯泰焉的意思呢，直译了 a man of lip， 是一个嘴唇的人。希伯来文这个字是不单止多嘴，而且呢是语无伦次，欺诈的。然后跟着第三节就是，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做声呢？夸大这个字是空话来的， empty talk， 欺笑。第三节讲是欺笑，是诬告，所以英文叫 mocking。 约伯对他讲，约伯在痛苦的时候，他问神，为什么我要受这些事？为什么？约伯不明白，套他心中的疑问，他的挣扎。但是所伯听来很不顺眼，觉得他多言多语，觉得他空言大话，觉得他诬告神，不尊重神。对他来讲，你需要的是认罪顺服，不是质问，不是你闩埋你把口。所伯第一个斥责就是他第一个问题，他永远不用耳去听，亦都不用他的心听，他将自己置身于道外。他以为人要，他以为人能人将他心里面的挣扎，将他疑问，他告诉神听的时候，是一种不尊重上帝的表现，是多言多语的表现。他根本就没有听到。雅各讲得好啊，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所发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不是用心去听，也都不是容易去听。今天我想一下，不单止所发，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做政府官员的，做传道人的，做牧师的，往往我们不是用耳朵去听，以致我们能够只是伤害人。所发第二个斥责是什么？他觉得约伯不尊重上帝，不听从上帝的话。所发已经用一套硬崩崩的神学理论，他以为他自己拥有真理，上帝是公平的，他以为上帝是公平的，他不会无缘无故害约伯的。现在约伯受这样的痛苦，唯一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你有犯罪，因为你犯罪，所以上帝要刑罚你。现在你竟然之间说，上帝，我犯了什么罪？在这里顶嘴。第四节，你说我的道理顺全，我在你眼前洁净。这种是诬告神，是不尊重神，是大逆不道。他为了要维护上帝，维护他信仰，他就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做声吗？他就要起身维护，直斥约伯，因为他伤害了上帝。这个斥责显出约伯的第二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他已经有一套的神学框框，任何不在他框框之内的东西，他就要斥责，就是异端，就是邪说，就是不尊重上帝。话在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很多教会他对离婚有一个框框在里面。当有人听见话某人要离婚，他不理他的背景，不理这个人是不是被人受害，是不是性虐待，是不是被人遭很很大的伤害，他就会讲一句话，基督徒不应该离婚的，你离婚就是犯罪，是带给人帮助就伤害了。上帝都容让我们在他面前去问几句点解点解，但往往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是不容让我们是讲下我们心里面的挣扎和疑问，带来的是更大的伤害。第三个斥责，他说约伯自大。第四节，他说你说我的道理顺全，我在你眼前洁净。你查成本约伯记，约伯边度有讲过话我的道理顺全？约伯边度有讲过我在神面前是洁净？这个完全是所发自己个人的感受，然后就将他感受话挤在人的口里面，然后说你是这样讲，你是这样讲。相反来讲，约伯讲的什么？六章二十四节，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做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你说我有罪，不过你告诉我，我犯了什么罪？第六章二十八节，现在讲你们看看我，我决不当的， 我決不當的謊言。你話我講謊話，你話過我有罪，你話俾我聽我講啲乜嘢嘢。約伯冇講過話我啲道理純全，約伯冇講話我在神面前潔淨，約伯講乜嘢嘢？約伯係講一樣嘢，佢唔明啊！上帝，你話俾我聽點解啊？你話我係有罪，所以我要受呢啲咁嘅刑罰，受咁嘅痛苦，係咪冇受呢啲刑罰嗰啲就冇罪啊？是不是所发因为你没有受这些痛苦没有受这些灾祸就说你是没有罪呢？世界上有多少人是比约伯犯更大更大的罪更多更多的错但今天是飞黄腾达的呢？难道你这套这样的神学观念就告诉你这些人因为他没有受灾害他地震没有震死 他没有生 cancer 他什么都没有就是因为他是好人所以是这样呢？呢套系一个好残忍嘅一个神学框翻嚟嘅，但系约伯佢点啊？佢就将呢一套嘢 twist 一下，改变一下，就加入喺约伯嘅口里边话：嗱，你牙刷啦，你自大，你自义啊，系好残忍，好残忍嘅一件事嚟。今日我哋问题一样，我哋有我哋自己一套。不合一套的我就不听，我就会反驳，我甚至歪曲人家的说话来增强我的说服力。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做人是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人，做爸爸妈妈的，做传道人，做老师的，或者我们很多时候有意无意之间都犯了同一的毛病。第二个问题在哪里？约伯唔单止你有罪，你系无知嘅。第十一章五至至十二节，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慧，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深于阴间，你还能知什么？其量比地长。比海阔，他若经过将人拘禁，招人受害，谁能阻挡他呢？他本知道虚妄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空虚的人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鹿的驹子。约伯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肯用耳听，第二个问题就更大，当正自己是神学家，是约伯的老师，板起老师的面孔教训和斥责约伯，他以为只有他才认识神学的，只有他才知道识神。他怎样看约伯？约伯是愚人，第十二节他怎样形容？他说约伯空虚的人毫无知识。中文呢有时就是太客气，空虚这个人，空虚这个字都不是好，空虚都即 是差都不是那么差，但原文英文呢就是You idiot， 白痴啊！他叫他是白痴啊！你是白痴来的，毫无知识啊！然后跟着他仲惨啊！人生在世好像野鹿的驹子啊！虽然他没有点名道姓，但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你好像只驴那么蠢的人，是无知啊！你是白痴来的。一个这么自大的圣人，他的说话怎么能够帮到人？约伯好高傲，冇人性。佢话约伯你系无知啊，等神嚟教训下你，等神嚟开下你个脑袋，等你唔使蒙查查。第五节啊，愿神开口攻击你。第六节话，愿神将智慧和奥秘指示你。第六节就更加惨，更加攞命啦。佢话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个意思系咩？约伯啊，你几无知啊？你知唔知道而家上帝罚你啊，系已经益咗你嘅咋？你而家嗰啲祸患临到你啊，其实已经减咗刑噶啦。你仲喺度嘈喧巴闭，佢所追讨嘅比你嘅罪孽还少啊！佢已经宽容咗你啊！你仲唔多谢佢，仲喺度多言多语质问神，你有冇搞错啊？即系用我而家广东话去咁讲法，就好似啊，如果我做牧师对一个无端端死咗个仔嘅寡妇话。你问神点解要攞牧师啊？点解上帝要攞我咁唔公平攞咗我仔命啊？我话姊妹你真系无知啊！ 上帝如果全数照收，唔单止你个仔，你个女啊，你个丈夫啊，你乜嘢都攞晒你啊！而家佢净系攞你个仔，你仲唔去多谢神？你仲唔去感谢佢？你唔做哈利路亚？你谂下，世界上有冇一个咁冇人性嘅人？但好可惜，往往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咁。跟住约法就教训约法啦，你同神顶嘴嘛，你质问神嘛。你知唔知道上帝系边个嚟噶？你考察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筹测透全能者呢？佢智慧高于天，深于阴间，比地长，比海阔，你话能知什么呢？所发嘅意思即系话，约伯，你真系同上帝不知天高地厚啊！你唔知道啊，上帝喺上帝面前你几咁渺小啊！你咁样同上帝顶嘴，神不单止有智慧，更有大能。第十节，他若经过，将人拘禁，招人受审，谁能阻挡呢？你咁渺小，竟然跟同上帝相争，真系太无知啊！我谂我哋做传道人，往往都有呢种毛病啊，以为我哋拥有真理，以为我哋就可以用啲真理嚟控制人啊！一切唔合乎我呢个框框，我哋就排斥同埋质问，成为咗个好冇人性嘅人。呢个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仲攞命。他说我都不是这样成日闹你的，我都给个机会你的，我都给个盼望你的。约伯你悔改啦，你看十三节二十节，你若将心安静，又向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的帐篷当中，那时你必仰起脸，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毫无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如流过水的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更明，虽有黑暗必要稳固，也必四围巡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你们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弃绝。约伯不是完全呢去责备上责备约伯的。他说约伯，我指条路给你行。我咁样话俾你听，唔系想咒你嘅，我指条路俾你行。呢条咩呢？你唔好同神顶嘴啦，你认罪，你知道你自己系罪人。十三节，你若心安静，又向主举手，将心安静呢个字啊，英文就 prepare your heart， 你预备你嘅心。希伯来文呢个字有相信，你相信主，向神举手，向神投降。然后呢，十四节，你手里若有什么罪孽，就当远离他，将所有不义离开你的帐篷。你这样去做，你一信，你一认罪，你一信，你就搞定晒嘢㗎喇。怎样搞定法呢？你睇一睇啦，第十五节手机，仰起念无斑点。这个无斑点不是叫你用 SK2 咁嘛，无斑点。仰念即是昂首而行。斑点你只是羞愧，你可以不再羞愧。你现在你几羞愧啊？你现在认罪接受耶稣，接受什么时候你就昂首毫无羞愧，你就坚固无惧。坚固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怕地震，你不用怕 cancer， 你不用什么，完全都不用怕了，不怕天灾。你必忘记你的苦楚，所有的 PTSD 这些什么灾后那些不用怕了，完全没事了。你在世比正更明，你是天都光晒㗎喇，虽有黑暗仍有形象早晨㗎喇，有指望非常稳固㗎，坦然安息㗎喇，许多人向你求恩啦，当时你可以周围去讲见证啦，於是个个拍手掌啦，个个向你求恩啦，人亦都唔会怕你㗎喇。相反嚟讲，你唔去咁做嘅时候，二十节，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弃绝。佢讲起上嚟个基督教就系咩咧？你食下我呢只药啦，食完呢只药就即刻会好晒噶啦。嗰个唔系基督教嘅，冇错。耶稣基督会宽恕我哋就绝对相信。圣经亦都讲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佢就系新造嘅人。但你唔系一信咗耶稣之后，你就乜都搞定晒问题。你以前的问题就会一扫而空。如果你这样想法，你就大错特错。圣经里面有讲到话，我们悔改认罪，更加叫我们去认罪，没错，更加叫我们成长。新约圣经屡次告诉你， 是要天天穿上个新人，不是好像我们所说你信了耶稣什么都不用你就搞定，如果是这样使不来礼拜堂，使不去读圣经，使不去长进，使不需要 去听到，不是的，我们去成长。所发的问题在哪里？ Chuck Swindoll 说一句说话，他是一个彻头彻底的律法主义者，自以为义，说话独断，英文叫 dogmatic， 审判，在他生命里面，在他眼光只有黑和白，没有灰色地带，他以为他自己拥有真理，但其实没有人性，好不幸。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所法一样，我们不但只帮不到人，要叫人受更大的痛楚，更大的伤害。我们的信仰不是恩典，我们的信仰是咒诅。耶稣基督给我一个好好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本来富足，但为我们成为了贫穷，以致我们可以得着富足。贫穷是什么意思？不是没有钱，而是受很多的限制，受很多的苦楚。希伯来书告诉你，他受过猪般的苦楚，以致他能够明白你和我的挣扎，明白你和我的软弱。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即管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得怜恤，蒙帮助。基督教是讲什么？恩典 Grace， 奇异的恩典。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带出来的是一个什么信息？是令人伤害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好像耶稣一样能够去体贴人，去明白人，对人的需要敏感。求主帮助我们是做一个有人性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有人性的人，但是不至于庸众，不至于不守规矩，不守原则。求主帮助我们仰望在十字架的耶稣，以致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能够帮助人，自己也都是一个负伤的一个人。求主怜悯我们，将我同心低头，同祈祷。